下面第二课，我们接着分享。第二课的主题大纲有四大点啊。第一大点是小组由倍增，由诞生至倍增，分组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二点是小组长三种角色的关系。第三点是属灵全雷达的四个垒包与装备系统。第四点是三足鼎立的小组运作。我们看，就是第一点，从小组到诞生，从小组从诞生到倍增，分为五个阶段，这是今天的主题哈。第一阶段就是认识探索期，当我们进入小组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组员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他会有疑问，接着就会进入磨合期、冲突期，这期间就需要。改变和调整的阶段，然后进入磨合期之后，就会进入凝聚期，发挥团队的力量，再就进入外展期，接着就是小组长接受训练、预备，之后就是小组开始倍增，这是要经历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认识探索期，组员的思想。和感受，他会感受我是不是属于这个小组，我是否被接纳了。第二点，我是否愿意向其他组员开放自己，是否将内心世界分享出来呢？第三点，我是否有权参与意见或决策呢？第四点，我是否愿意接受小组对我的要求？第五点是小组能否满足我的需要吗？刚开始这些组员包括我一开始进小组也是会有这些想法想对这个小组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这是一个组员认识这个进入小组的一个认识探索期。那么小组长应该如何去工作呢？第一点，清楚向组员讲解并。经常重申小组存在的目的，为何选择这个聚会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地点是指的线下啊。第二，每次聚会都要用客厅方式加强组员之间的认识。在线下，你可以安排些户外的活动、联谊活动，在邻里有一个交通的了解。那么在线上，你就可以多联系啊，多打电话沟通。聊天以及第三，小组长应该以身作则，鼓励组员开放分享自己的生命经历。首先组长要开放自己的生命经历，敞开自己这样就能争取组员的信任和支持，和组员也要建立彼此的信任。对组员呢，一些方面的情况要绝对的保守。保守隐私，不可随便向别人透露，否则会失去组员的信任。第五点，鼓励组员分享对小组的期望，互相商讨如何调解，怎么做使组员彼此之间的意见能够统一，这是小组长要做的。第六点，小组长负责要带领小组每个程序。见习组长从旁学习，这样才可能使小组增长分裂的时候，能够产生新的小组长来带领组员。所以从一开始就要留意，可以做见习小组长的，就让他从旁边学习。第七点，做好组员的通讯录，建立祷告链及守望关系，和组员多在一起来祷告、交通等。第八，和见习组长约见各组员，就是和组员有初步的认识和组员和每个组员有交通，在见习组长可以分担的时候，同他做流程的指导用以对组员有初步的认识和分析。第九方面。每周要通过电话见面来接触组员， 和见习组长，见习组长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让见习组长来分担。第二阶段就是冲突变迁期，这时候的组员的思想和他的感受，我是否被尊重和关心呢？我是否真的按组的吩咐去爱和接纳其他与我不同的组员呢？我要做什么调整？我怎么解决我与组员之间关系上的问题呢？我可以坦诚公开地分享我与组员的冲突吗？这个小组是否属于我呢？这个时期很重要。这个时期小组的成员是否稳定，就在于他是不是能觉得他是属于这个小组，否则呢他就会离开。所以组员的稳定性啊，就在于他在这个小组里头是否他感到舒服和被接纳。如果他觉得舒服，他就可以继续留在小组里。那小组的工作他要做什么呢？说的不要害怕及逃避冲突，面对冲突时，不要为了急于解决冲突而太快下结论。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先聆听和沟通。那么沟通也不是单向的沟通，要听对方他在说什么，要等他回答，把他里面的问题能够清楚出来，再接着往下交流。然后小组长也要自我反省，是不是我没有做好的地方。第二点。也可以安排一两次的活动，让组员之间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交通。大家可以彼此的相处，用爱心说城市话，包括互相欣赏的地方及不满的地方，能够在交流的时候都能够倾诉出来。那么组长，要开始对组员说欣赏的地方。接着再说他要调整的方面，总结时要先说欣赏的部分，这样就可以使对方愿意接纳你的意见，他来改变自己。第三点，组长要鼓励组员不要将不满积压隐瞒，积压的后果可能最后突然爆发，所以要及时了解组员的感受。来服侍他，用彼此服侍的时间来医治心灵的创伤。有疾病的可以发命令，使组员得到医治，使他的心灵得到安慰。组长还要重申小组的一项，小组的目标是什么？向组员解释冲突的意义及好处和如何配合一项。可以，在线上呢，可以进小房间交通服饰，告诉对方为什么担任这个角色，冲突会因着一项放下，这个排除。组长与见习组长也要处理彼此间的冲突，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磨合期，所以磨合期。都需要调整。第三阶段，凝聚期，合群期，凝聚合群期。这时候的组员的思想和感受，他喜欢和组员相聚，期待聚会的日子。有些组员甚至看组员比亲人还亲，就像有一首灵歌唱的“灵泡更比同胞亲”。所以他这时候他愿意参加小组聚会儿，参加小组活动，他也愿意为全组的利益做出生活和性格上的调整改变，他的生命看出来，在成长，他也能够坦诚自由地来表达他真正的自己，也愿意坦诚地面对自己，他愿意为小组付出和牺牲。这也是组员的一个生命经历。 因为这个小乳是要去牧养，要去传福音，所以他的表达很重要。这时小组长的工作是什么呢？小组长在小组里，小组里已经产生了有意义和良好的关系，很容易形成内向、不想改变、不愿意接触新人的倾向。因此，小组长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大家已经能够彼此接纳、互相了解和吸引了，不愿意接纳新的成员进来，所以鼓励小组的一项和目标是什么？这时候要彼此建立良好的机会，鼓励组员用属灵恩赐互相彼此的服侍，同时个人的关系也很密切。组长可以加强督导、守望关系，为组员祷告，还要让组员一起来计划、参与小组的活动，他们也乐意活动、乐意参加，也同时要评估带领的组员可以带领父老组、还是少年组，或是小的组，我们可以让他认识每个人的恩赐。鼓励各组员都参加侍奉，按程度分配牧养及各小组侍奉职责，同时开始引导小组建立向外的目标，鼓励组员积极传福音，参与见习组长，给见习组长更多的机会来带领小组，要参与见习组长成长也很重要。跟见习组长一起部署小组的发展和外展计划，又要开始物色未来的见习组长，为小组倍增分组时的需要来开始预备。第四阶段，外展期，这时候的组员思想和感受是，这时候小组明白认同小组应该向外发展，这时候。我们应该向小组的组员说明我们应该怎样去做，这时小组也愿意推己及人了。组员之间有爱心、有关心、有服侍，发展到没信主的人身上，他们也有心理的准备，愿意传福音，迎接新朋友加入。准备好向外拓展，接触其他人，这是外展期组员的想法和感受。那么组长的角色是什么呢？推动小组进行更多的福音活动，如在线下家访、组织新朋友联谊活动，外展布道，这都是需要计划的。通过这样的。这样的活动可以有发展，吸引加入，还可以计划适合新朋友来参加的聚会。这是指的实体教会，邀请慕道友朋友出席，了解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可以借此进入一些主题，有更多的相处，比如吃饭等。在期间就有更多交流的话题，可以鼓励组员邀请他们的新朋友加入。在小组中多强调汇报有关布道的活动以及结果，训练组员讲见证以及传福音的技巧方法。这时可以让见习组长开始接替部分带领工作。让他连续数次带领整个聚会过程，给见习组长有操练的机会。如在线上服侍之后，可以鼓励他参加你的小组，带领他成为门徒，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带领他进入平台小组学习。这是指线上啊。那么来到第五阶段就是倍增期，那么组员的思想和感受是什么呢？会有新的朋友加入小组，使小组充满生气。 经过了这段时间的相处和在一起的奋斗，组员之间已建立了深刻的关系和默契。组员也知道不久便要分组，可能一些组员不愿意分开，会觉得难受不舒服。但他知道组员会增长，老组员会分开，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也有组员对未来有不确定的不安情绪，他们希望分组后，知道的去向，因为他有可能经历刚开始进小组的磨合期，是否磨合得好，彼此之间相处能否有所疏感，之后就是经过一轮布道活动的高潮之后。需要休养生息，做好吸引跟进栽培的工作，这也是很重要的。这休养生息是很重要。在这期间，小组长需要重新调整好。第二大点，小组长三重角色关系。我小组长的工作及。小组长的工作和他的使命，以及正面意义和理由。小组长要解释如果不分组会产生的后果，包括小组人数太多，很难跟进栽培每一个人，影响日后倍增等等。这需要小组长和组员说明解释，安排聚会时让组员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把过去一段时间的感受和有感恩的地方、彼此间的祝福、彼此的感受，在分组前安排一次告别会，做个彼此祝福的聚会，帮助组员有积极的态度，带着使命，以兴奋的心情迎接新的挑战。同时，排长和区长之间商量分组的安排。尽快让组员知道，消除组员过多的想法。同时，排长和区牧要处理组员对分组名单或其他的不满事宜，要商量，要讨论。名单上怎样操作，组长要和排长和区牧商量。属灵领袖三重角色，小组长在属灵领袖会有三重角色：一，你是牧者，牧者就要关怀牧养群羊。彼得前书5章2节说道：“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第二，做管家，指行政管理的部分。圣经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管家一定要平衡。做小组长的时候，一定平衡你的侍奉和你的家庭生活等等。第三个角色是领袖，领袖的角色，希伯来书提到，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切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里提到，这个小组长就领袖的角色，他要作为一个领导，他一定是一个最好的被领导者。你要做一个领导者，一定是，你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被领导者，你才能够成为领导。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领导者，他有跟领导跟管理的差别。领导是有跟随者的，管理整个组织事务相关的东西，所以这当中的差别，是一定要清楚的。小组长三重角色的关系是这样一个属灵的角色关系，这三个角色你都要扮演的。 当然这些也有轻重之分，同时可以让组员和见习组长一起一起分担。小组长的三重关系，这个牧养这块儿，你牧养的时候要着重的是人，你也要把小组当成一个家，家是以关系和信任来维系的。你在牧养时，组员就是你的羊，但最重要的是着重人，在关系上信任是最重要的。让组员对你有信任，那么小组长的责任就是关怀组员，包括探访、探病、家访、吃饭、通电话、慰问等等，这是在实体教会可能可以做的。那么在线上，可以彼此的关怀，为组员带导，关怀照顾新朋友。新信徒，还要协助区长、排长、物色和装备有潜质的组员做见习组长。领导的责任就是着重目标，要知道小组的目标是什么，要像战士一样有以一项和理想彼此之间的维系。常常向组员提起小组的目标和一项是什么。小组长在领袖这块儿是要传达教会的一项，传达平台的一项，鼓励激发组员认同，还要策划小组目标，领导组员同心实现，定期重新提醒一项目标，推动布道传福音。帮助组员识别自己的组员担任的角色，他是父老群、少年群还是小子群，然后安排他们角色，在小组里守望，有守望的关系，使他们分工合作，带领小组在灵命和人数上，有进步，有成长。管理方面，着重的是组织程序，清楚知道组织架构，像单位机关一样以权责维系。当你是小组长，你就是有小组长的权责、权利和责任，这是我们应该清楚的。你知道在管理的时候，就要知道小组长当管家，你要做什么。管家就是计划执行小组目标，同时定期监察、检讨进度，预备带领小组聚会，同时安排哪位组员负责什么，安排聚会地点、场所、小组活动、小组财政、通讯部报告等等事宜，定期向排长、区牧、班长汇报小组情况和进展，每次聚会，填写一份组长报告交给他们，安排守望关系和组员接受装备，定期督导、跟进、提醒。下面有4个反思的问题哈。小组聚会很重要，在小组聚会时间以外，与组员的生活关系同样重要。以上责任中有哪些是在小组聚会时间内的职责？这是聚会时间的职责。那么小组聚会时间以外的职责，就是小组牧养角色比管理及领导重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帮助组长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牧养上面？因为人比事物更重要。那么有哪些职责分配给组员来分担呢？组长在牧养时的百分比，比关注人的百分比一定是重要的，然后才有另外的两个角色。这个当中可以分派给组员和见习组长，给他们有分担的部分，可以在小组聚会结束后讨论。观察组员的生命表态，有些组员生命状态 很好。要找出生命差别的问题原因，有的就是组员的生命不一样哈，有的好，有的就差一些。但是组长要找出他们差别的问题的原因，面对有的人信耶稣就有上天堂的护照啊。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不想早早信耶稣，因为信得早会受约束。他的想法是等他到晚年的时候再信，啊，基督徒的生命是否消极？在圣经当中，约翰福音说：“我来，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啊，并且得的更丰盛。以赛亚书也说，耶和华必常常引导你，啊，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源泉。有些人的生命是让人称赞和羡慕的，他们的生活好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但有些人的生命是需要别人来协助他，让他的生命更充满活力。有的人生命是在基督里成长的，他是向标杆直跑。这个生命是好的生命啊。第三大点，属灵，全垒打的四个垒包，它的规划。第一垒包委身学习，第二垒包是委身侍奉，第三垒是委身使命。一垒委身学习，重生受洗归主的人可以固定参加主日学习做门徒，开始带领他生命成长，每天和他灵修祷告15分钟，这是一垒。一垒要带小组成员做门徒，二垒的时候就急于参与小组，在财务上施以奉献，与人分享，至少带一个门徒，带领一个门徒，灵修祷告30分钟。三垒的时候委身侍奉，参与属灵征战，参与宣教奉献，参与带领门徒训练，每天的灵修祷告，到45分钟。到四垒的时候，要委身使命，推动属灵全垒打的运作。你委身侍奉，委身教会侍奉，读完整本圣经，有平衡的生命，每天灵修1小时以上。这四个垒包在小组讨论的时候，看组员在哪一垒上。这跟我们学习库里的7门课程要搭配的。最后是委身于主。垒包的特色与目的，每个垒包都有四个要求。这四个要求：第一，跟神的关系；第二，参与大使命带门徒的要求；第三，在金钱上的要求是要求施以奉献，因为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属于神。第四，在时间上的委身要求，一定在生活和小组之间要平衡。在时间上要给予渐进式的挑战，从灵修15分钟开始，延长30分钟、45分钟、60分钟，渐进式。这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每天在祷告殿的60分钟，在灵命祷告上已经在四垒包上了。在基督徒训练的过程中，圣经教导我们：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要求金钱上的投入，再次显明你生命的委身。金钱的投入也是支取上帝应许祝福的方式。相信施以奉献对生命的操练是必须的。在生命的操练中，有两极化的基督徒：有的人喜欢亲近神，但不愿意与人相处；有的人喜欢与人相处，却不愿意花时间。安静下来亲近神，这是基督徒的两种现象啊。组长要注意这方面，要让生命平衡，需要得到小组的互相支持。如果没有这四垒包的不同阶段的要求，会有两方面的危险：第一，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光景，应该在什么方向上努力。 造成你事半功倍，啊，事倍功半。第二，你没有清楚的短程目标，你就没有斗志，你就没有追求。所以，全雷打真正的目的是要委身于主，这是我们一生的操练。有人经过2年，就回到本垒，所以这一生不停要操练了。很快能够回本垒的人，可以在小组里当童工，一起委身于主。只有你的全组的组员都成为跑垒的人，跑垒人的时候，你带这个小组就会感觉轻松，因为每个组员都在垒上跑，一直得分，一直奔跑，会长进，就会有结果。接下来就是到了增长期，一般小组的4个垒包是委身学习，学习抉择之路上下策啊，这是一个方法。2垒包是委身教会，用信仰造就一本书来帮助他们进入2垒。3垒是委身侍奉，讲到通造就部分。4垒包是委身使命，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库里七门课。那在1垒就要先学好一至这门课，在2垒的时候学习新造言和心意更新。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谁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要对准神的话。在3垒的时候学习读方言多样性理解我们在祷告殿。说方言是很重要的天国财物，我们也要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财物，这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要委身侍奉的部分，在4垒包的时候讲到委身使命，就是临战勇士，除去征战，让神的种子就在我们身上显现。你会安排你的组员在这个库里的七门课中去跑完这4个垒包。这4个垒包其实就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去想怎样去安排组员从1垒跑到本垒是怎么跑法。思考判断题，小组注意聚会只要小组组员都参与聚会，就是一个好的小组嘛？这是错误的。小组聚会是很重要，不过出席小组很可能是一个社团的参与，不表示他对小组有投入，对上级有委身还有其他原因哈。所以不能说有人来参加聚会就是一个好的小组。第二，舞蹈有加入小组的时候，我们应该介绍给他。委身于主的全雷达好吗？让他因生知道人生应该有方向，这是错误的，因为他还没有觉知信主，他也不明白，这个全雷达是什么，所以呢，要等他，要陪，要当你当我小组长陪完他读完抉择之路，等他觉知信主的时候，在那个向他介绍那个这个全雷达，所以不能着急。第三个小提示：小组的门徒训练，通过陪读祷告小组的参与侍奉，委身于主的全雷达参与来达成，这个是对的。第四，在生活上，组员应该渐渐向其他小组开放，因此一周的联系在周间的联系联络是必须的，这是对的。在小组的学习运作上，以耶稣为榜样，面对事实，聚会并不是一个会议，而是一个团队或是一个有目标的群体。要向组员开放，互相之间联系是必须的。以耶稣为榜样，耶稣是怎么带领小组的呢？耶稣所带领的小组，不但是在一起聚会，一起面对生活的大小事情，也一起面对征战和攻击。他们不但是哥们儿，也是革命的伙伴。 他们的关系绝不是一个礼拜只见一次面，大家安安静静的聚会，客客气气打完招呼就走了。圣经的教导，以弗所书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板也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的关系是肢体，是耶稣身上的身体，因此彼此联络是理所当然的，彼此相助也是生命的表现。只有一周一次的小组聚会不能达到这样的功能，唯有日常的运作才能达成这样的肢体关系。我们每天在祷告殿，同一个班次的同工在一起祷告，每周一到周五，每天学习库里的七门课程，有小组聚会也有分享，这样小组就不断的拓展，这是有生命小组的好处哈。生命小组呢，也最好是在同一个省份，但不一定是同一个城市。当生命小组在平台上运作的时候，小组啊就是去拓展的时候，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彼此之间的联络，这也是很重要。这也是有小组的原因，《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信的人都在一处，万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物品，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地横切在店里，并且从这家到那家掰饼，存着欢喜和专一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人的喜爱，主讲应当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互动的状况，他们不是只有聚会的时候简简单单的关系，所以小组就有传福音的动力。当我们有好的肢体生活，彼此相爱的生命品质，这时候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所以，我们相交不是一周只一次，不言上帝怎么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呢？约翰福音教导我们。所以你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些经文是我们相爱的方式，品质上最简单检验的方式。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呢？我们就怎样爱我们的组员。爱组员不只是在主日的聚会时，耶稣不是随时与你同在，保护你吗？岂不是时时眷顾你吗？我们应当怎样彼此相爱？我们就在这节经文里很清楚地明白如何去做，如何去爱。第四大点，三足鼎立的小组运作，要构成一个平稳的平面，简单的方法就是三角，就是说两个点无法构成一个平面。四个点的平面需要精准的测量技术来保持平衡，一不小心就会翘起一边，或是摇摇晃晃。所以说，三点所构成的平面却永远可以站立得稳。所以在牧养小组的时候，我们有三根支柱，这三根支柱就是来建立三足鼎立的小组运作。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全垒打的标杆，我们委身于主，可是我们并没有达成标杆的方法，那么你只能增加我们的罪恶感和挫折感。虽然属灵全垒打，每一个垒包都有清楚的要求和指标，但并不保证我们有动力去做。所以小组就要利用一些方法和时间来支持这些追求的行动，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三根支柱。下面我们看三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相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诗篇119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第三处经文是马太福音18章。我又告诉你们说，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啊，这里提到了聚会、祷告，神的话一重要，所以这个三根支柱告诉我们小组聚会。联络祷告、小组陪读和装备是多么的重要啊！就是不可停止聚会，这是我们在平台上那个每一天都在一起来学习、来装备，这是我们在做的哈。所以这个小组聚会、陪读、祷告网这三者都是我们带领门徒，而且是按照主的心意来带领。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感谢主哈！在下一刻，弟兄姐妹继续分享，感谢主，谢谢大家的聆听，分享完毕。